这个book of Isaiah chapter 35，以赛亚书35章啊，然后我们要同心的一起祷告。以赛亚书35章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 35，啊，以赛亚书35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得赎者的欢心。Isaiah chapter 35:1，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旷野。还有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上帝的华美。 Verse 3，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强，无力的膝稳固。 Verse 4，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上帝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 Verse 5，那个时候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候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血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Verse 7，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涸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草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还有蒲草。 Verse 8，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误会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迷愚昧，但也不至失迷啊。 Verse 9，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攻击的路，在那里冬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的要来到西安，歌唱的要来到耶路撒冷，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气尽都逃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一起祷告。当我们跪在十字架的面前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每一天有这么样一段短短的时间，你安静你自己，跪在神的面前。你可以把你的身体，你身体的疾病，你可以来向上帝来医治，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家人，无论是在中国、在台湾、在美国各地，甚至于在新加坡、东南亚，你为你自己的亲人、你的孩子、你的父母，或者他们还没有得救，你都可以拜到十字架的面前来祈求。我们可以把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场所，我们已经开始看见啊有一些不够的地方，但是神会为我们预备，照着他的时间，也照着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可以卸给神。 Yeah, let's stand up together, and I also encourage you to come forward, and we can kneel down and pray together.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啊，你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忧虑来到神的面前，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万事什么事都可以做，如果我们依靠上帝的能力还有上帝的信实。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也感谢你，你可以透过诗歌、透过祷告、透过 奉献，通过听上帝的话，做你的圣灵可以借着你的话来滋润牧养我们的需要。主啊，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啊，你是好牧人，好牧人顾念他的羊。主啊，你是好牧人，好牧人认识他的羊。主啊，我们要听你的声音。主啊，羊不会听陌生人的声音。主啊，求你今天早晨你开我们的心窍，这样让我们人生的喜乐的秘诀再学会知足。主啊，你也告诉我们，在你的家里枯干的干渴的有一个活水的泉源可以流向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瞎眼的可以看见，瘸腿的可以跳跃，哑巴的舌头可以打开歌颂神。主啊，我相信你今天仍然可以医治我们。主啊，你医治的能力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主啊，我们教会的需要来向你呼求。主啊，你可以伸出手医治我们弟兄姐妹他们亲人的身体的疾病。主啊，他们正躺在医院里面，他们正在治疗。主啊，求你的安慰圣灵的医治就可以现在进到他们的心里，你安慰他们，你扶持他们，你甚至于可以立刻的医治他们身体的疾病。主啊，我们早晨的敬拜，不但是以诗歌赞美的地方，我们也是传讲话语的正道的地方。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认识你，渴慕你。主啊，我们今天早上要见你的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Philippians chapter 4。So I'm going to use verse 10 to the end of the chapter.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到二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Philippians chapter 4, verse 10 to 23.Jack, well, where is that remote control? Philippians chapter 4, verse 10. 好，大家一起来看神的话。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学会了一个秘诀，我有一个秘诀。 Thank you. 那这个秘诀是什么？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得到机会。第十一节，我今天讲这个话并不是因缺乏我说的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随处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盼望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人生喜乐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这个知足的秘诀在哪里。十三节，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喜欢这一节，你跟我一起念Let's read it together, verse 13. 十三节，一、二、三。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各位弟兄姐妹， 因为今天早上你只要晓得这个秘诀的来源就是这一节，我看过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使徒保罗在人生要进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这是他的结论，尤其是对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 Macedonia， 是马其顿省第一个教会，圣灵所建立的教会。所以彼得不断地强调，从头一天我来到这里一直到现在，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信万福音。那你的能力从哪里来？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此那边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的时候，我离开了马其顿的时候，当然后来使徒保罗离开马其顿离开腓立比的时候，他到了提撒罗尼迦，到了提撒罗尼迦，他也到了这个比利亚，这个比利亚的教会是天天考察圣经的教会，他要到罗马，他最后他说我要到这个西班牙，西班牙他要把福音带到欧洲的最偏僻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使徒保罗在他人生要结束的时候，他对这个教会，他所爱的教会，他所爱的弟兄姐妹，他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问到受圣的事情，问到你们支持我的事情，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应我、供给我。就是我在提撒罗尼迦，我到提撒罗尼迦开设教会、教会的时候，你们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看腓立比书的时候，这是一个传道人跟他的弟兄姐妹中间那个情感，这个情感是生命的交流，不是物质上的人口言语上的一个交流。好，那你再看下面一节，十七节，那对这个腓立比教会，我最后到底要说什么？我并不求你什么馈送，我并不求你所要给我一些东西，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国子渐渐增多，供在你们的账上。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使徒保罗要离开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主要是在讲这个，他的重点就是在讲这个，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但是在腓立比教会，我并不求什么馈送，不是求礼物，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这种馈送，你们的这种礼物的帮助，都是因为你们的爱神，还有你们的敬虔。但是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国子渐渐增多，最后是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是使徒保罗说，我样样都有了，我不但有，我还是有余的，我已经充足了。因为我从埃塔弗里达安塔，我从以巴弗提，你们从腓立比教会所差来的这些同工，你们不但支持我，你们差来同工埃塔弗里达安塔是这个以巴弗提，也受了你们的馈送，他在监狱，你们派他在监狱来服侍我，这种情感，这种在传福音上同心合意的情感，就好像极美的香气啊， sweet smelling， 你有闻就是有香气啊，不是有臭气在这里，不是有自大一点点的那个臭气在这里，这是一个 sweet smelling， 这种在圣灵里面的情感传输的这种同心合一的这个能力，这一种香气是为上帝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这个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我的上帝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是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各位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感谢许多的弟兄姐妹，除了我们教会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于我们在中国的福音的差传，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我在所有的信件当中，我都告诉他们，我的上帝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要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超过你们所求所想。那我们最后看越来越精彩，在腓立比的教会还要感谢一些人。那么我们 在每个礼拜五看这个 Book of Romans 的时候，罗马书第十六章其实最后一章保罗大概提了二十多个弟兄姐妹的名字。为什么？为什么要提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人在传道的事工上对他是有极大的帮助，这些人在传道的事工上是同心合意的，爱主为先，不是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且是敬畏神为先，然后才有这样的爱心把福音传出去。我保罗二十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一直到永永远远。好像这个信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是你看最后他加了几句，你看看这些人到底是谁。这些人在腓立比教会，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虽然没有列名字，但是你可以看一看他的心。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为你们安。我在监狱里面，我现在在罗马，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也问你们的安。啊，这些人是谁？这些众圣徒，有一些人是在西法，是在凯撒家里的人。那换句话说，是罗马皇帝这些君们。是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神很奇妙，给他有两年的时间可以租房子。有多少人在监狱可以租房子？所以使徒保罗在上到凯撒大帝的前面的时候，他有两年的时间传福音，把这些军人都信了耶稣。犹太人很聪明，我们这次去的时候，他们很多地方在卖这个 widow's mite， 寡妇的两个小钱。结果我一看，你这个小钱要卖多少？25块美金。你知道吗？这个穷寡妇所送的两个小钱，我还有一个保证金，告诉你，我有一个那个 certification， 这个就是那个寡妇所送的小钱。我没有买，有人买。那我们从那个 Peter Kyle 的那个 terminal 一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牧师马上就买了一个东西。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这个钱啊，这个钱就是牧师说的，凯撒的路归给凯撒，上帝的路归给上帝，这个是凯撒的钱啊，一个。300美金，明白吗？这个年轻人很聪明，我不要300，100块好不好？我不要100块。你说你要多少？最后这个年轻人办了75块美金，买了一个这个凯撒的钱，同样给他一个 certification， 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是凯撒那个时候用的钱。好，各位弟兄姐妹，你看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结束的时候，他说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在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是在凯撒的军队里面，他们是军人，但是这些外邦人，他们在凯撒家里的人家里的教会特特的问你们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的里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上话有几个重点，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第一个，其实使徒保罗是要鼓励腓立比的教会，这个马其顿亚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你现在这些，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或者是军人，你不管你住在哪个地区，你现在我是希望你跟罗马的基督徒，你们是同样在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We are in one body, the body of Christ。 所以你在基督里要合一，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尤其在西撒这个凯撒皇帝家里的军人。那你如果再想想看，为什么这些人这么重要？你打开一下《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啊，《The Book of Acts, Chapter 28》，你看《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啊，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到底这个能力是谁给他？谁给他这个机会？谁给他这个传福音的机会？是谁给的？啊，《使徒行传》最后一章啊，你们想到这个耶稣在比拉多的手上啊，遇到审判，使徒保罗在这个希律的阿格里帕，在这个亚基波王的面前，在菲斯都的面前，在菲利斯的面前，他全部都做这个见证。他就说：“王啊，我从此以后不敢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我要传讲上帝的话语。”好，那菲利斯菲斯都说：“好，那我现在你可以上报到罗马皇帝，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到罗马去？”好，你看当他去的时候，《使徒行传》最后一章28章 ，Acts chapter 28。从27章就开始发生问题，船就坏了，很多人 都要丧失他们的生命。但是到最后一章二十八章，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二十八章，你们看一看，最后一节三十节三十一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年了、足足两年，一个被罗马政府关的一个监狱的犯子，一个犯人，可以在罗马租两年，在外面住，可以租房子。想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而且他上坛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来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哇，使徒行传是这样子结束的。各位弟兄姐妹，现在你看看有多少人在世界各地传讲上帝的话语，同样是被圣灵裁传，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圣洁，被圣灵差遣，被圣灵装备，然后他们才可以到世界各地传讲福音。所以使徒行传还没有结束，现在还在做。教会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大家庭，你各种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都在一起，经济条件、社会条件不同层次的人全部都有。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不但是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菲律宾来的、这个马来西亚来的、新加坡来的、国内来的，不管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环境，但是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你看看犹太人、犹太人都在一个同样一个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奥秘。教会永远是一个奥秘，婚姻是一个奥秘，教会是一个奥秘，智慧是一个奥秘。我们教会要被提在那里面，立刻要被提在天上与主见面，这是一个奥秘。复活是一个奥秘，这些东西以后犹太人全家都要得救，这也是一个奥秘。这些奥秘都在圣经里面。但是保罗给腓立比的教会到底是什么？这么多不同的人，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这么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的，到底要做什么在教会里面？第一个 imitating God， imitating Jesus Christ。 所以使徒保罗说，你跟随我，因为我跟随耶稣基督。今天有多少人敢讲这句话？你跟随我，因为我跟随耶稣基督。你不是叫你跟随我，我来控制你，不是叫你来跟随我，我来利用你。你跟随我，因为我跟随耶稣基督，差别极大。你来教会是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子，那最后 to serve， 你要去服侍啊。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界？我来这里不是叫人来服侍我，我来服侍人啊。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这个 message。 所以耶稣常常跟这个教会的 leader 讲，你什么是 leader？ leader 不是高高在上，你 leader 是你要做人家的用人，你要做人家的仆人啊。你怎么做？你如果不听耶稣基督的话，不被圣灵感动，你做的是自己的事，你想的是自己的方法。所以最后腓立比，保罗在腓立比教会讲说，你第一个 imitating Christ， 你第二个 serving others， 教会就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背景。那最后你有什么办法？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带动教会？最难的一个字 gentleness。最难的一个字 patience， 最难的一个字 humble yourself humility。 你真正人家看成你是一个仆人。今天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在耶稣基督面前看作是仆人？如果你把我看成仆人，我的心里在讲，我告诉你，我的内容超过你太多了。那个不是 patience， 那个不是 humble，那个不是 gentleness。 所以腓立比书使徒保罗不断地从第二章一开始讲的耶稣基督怎么来这个世界，他做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为你为我可以舍弃所有的一切，他可以谦卑像一个人的样子，不但像人，而且像一个仆人，不但像仆人，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说这个才是传道，这个才是 humble， 这个才是使徒保罗说这个名是谦卑而且还有喜乐。你在这里服侍人、服侍神是充满了喜乐，你的喜乐不是靠外表的东西。我看很多人有很多东西在这个世界， 但是你最后你发现到他了，他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没有那个喜乐，他没有一点点的丝毫的平安和喜乐。那今天菲律宾教会使徒保罗说，你们要学的就是用谦卑喜乐，还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一种平安喜乐谦卑，你才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犹太人兼台啊，不管任何背景不同的人，才可以有一个 unity 合一，而且还有一个和谐。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中国很喜欢用这个和谐这个字 harmony。我去坐那个动车，和谐好，你就是要和谐啊，但是要特别小心，和谐不是靠着字就可以得到，和谐是要你付上你的人格，付上你的生命的代价，你才可以使这个社会和谐。在教会也是一样，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学会了知足。那你看看第二点，使徒保罗越来越想要教导这个菲律比教会的是在这里，我充满了感恩，我在这个教会充满了感恩，我对菲律比的教会，我对马其顿的这个教会，圣灵所立的教会，我对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心虔诚，而且在服务侍奉上所奉献的金钱，甚至于裁派他们最好的同工以巴过去来协助我在监狱的时候，这一次我要感谢这个教会。好，那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后书，你打开你的圣经 Second Corinthians 呀，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使徒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你怎么样去支持其他的教会他们的需要，尤其是基督徒这个教会有一些贫穷的弟兄姐妹，你们怎么去帮助他。好，你看一下 Second Corinthians Chapter 8，尤其前面几节，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什么恩赐都有，智慧、知识、钱财、名利，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使徒保罗说，你们缺少的东西太多了，你其实是赤身露体，你还不晓得了啊！你看一看第八章，他怎么鼓励这个哥林多教会，你怎么样帮助，什么是真正的奉献，什么是真正的支持一些软弱的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你怎么做。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包含菲律宾，包含提撒罗尼迦，包含这个比利亚，这个比利亚的教会我最喜欢的，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使徒保罗所传的道到底是 yes or no， 你讲清楚 yes or no， 所以上帝的话不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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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的 no no 就是 no， yes 就是 yes。 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我告诉你们，那到底什么恩呢？菲律宾教会跟这个提撒罗尼迦教会、比利亚教会，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二节，正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什么是奉献？奉献不是我有钱我才支持你，奉献是我把我所相信的上帝所有的极有的东西，我都可以拿出来，任何一个再贫穷的人，他都可以奉献。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他们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我去过菲律宾教会，我知道提撒罗尼迦 教会，我知道比利亚教会，他们的爱心，他们的服侍神的动机，我可以证明他们是爱的力量，而且超过了他们的力量，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捐助。他们再三的求我们，主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了，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所想的，更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上帝，又恢复了我们。因此我劝 Titus 啊，如果你们有机会看那个 First Timothy Second Timothy The Book of Titus， 这是整个教会的建议，都要看这三本书。提多，我劝提多，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个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你们哥林多的教会有信心，有口才，有知识，有热心，还有在我的爱心上你对我了，但是我盼望你格外显出你的富足来，就当在这个慈会的事上，我让你希望你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要吩咐你们，我说这话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好，那到底你奉献的动机是什么？ 你看一下，第一个，你是 joyfully, cheerfully, 你是 willingly, 你是很心愿的、甘心的、很乐意的，你要奉献给神。这就是为什么那个 widow's mite 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那么有 power。不是看你数量的多少，是看你的动机。你如果回想到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第四章的时候，这个为什么世界的第一个凶杀案是在家庭里，这很可怕。大家都认为家庭是最快乐，但是第一个凶杀案在这个创世纪是从自己的家里开始。亚当夏娃自己做不好，父母做不好，得罪神以后，你上门儿子马上出现问题，该隐可以把弟弟杀掉。为什么杀掉他？你从创世纪看不到答案，但是你从 First John Chapter 3里面马上找到答案。我第一次看也不懂啊，该隐是一个种地的，他把种地的东西拿来奉献给神，那上帝你为什么不喜悦？他的弟弟是养羊的，养羊的当然把血的祭献给你，那你就接纳。差别在哪里？后来我才发现，差别不是在那个东西啊。上帝说，他先看不中这个人，你先看不中这个该隐，然后才看不中他手上的东西。不是你东西的多少让神看中，是你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所看中。那你看下面，你先把你自己本人献给神，这就是马其顿尼亚教会的特色。那下面耶稣讲的，我最爱这一个，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尤其在教会，你不要让左手知道你右手在做什么。我再说一遍，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耶稣说不管是奉献，不管是任何东西，你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你右手在做什么。换句话说，你所有的服事、所有的施舍、所有的帮助要行在暗中啊，你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台湾人有一句话，每一次遇到选举，这些台湾人都会用这句话，人在做，天在看，狼的嘴最干了，想得苦啊，上帝在看啊，他不知道这个天是谁，他知道是有能力的造物主，有能力公平的造物主在天上看。所以耶稣说，你帮助人的时候，你施舍的时候，你最好行在暗中。啊，我大概是在40年前，有一个年轻人，他神学院要毕业的时候，他是从台湾山地来的。他那天我听他讲话的时候，我很感动。他说，我在这里念了六年，我明天就要走了，但是我在这个神学院念六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一个学期不能够交学费。如果是从山地来的人，你在台湾住久的话，40年、50年以前，他们要拿自己的鸡跑到平地来换一些衣服，而我母亲很喜欢吃他们的鸡，所以就把一些衣服给他们，所以我们常常有鸡可以吃。他们是这样子生活过来。他说，我每一次交学费，我第二天都没有学费可以缴，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在这个神学院念书。但是第二天，我一到我的那个 mailbox， 我去拿信的时候，我就看见一封信。我打开的时候，就是我明天要交的学费。他说，不是只有一次，也不是有两次，我六年都得到这样的帮助。那这个人是谁呢？他到底是谁呢？是一个教会吗？是一个个人吗？他到底是谁？他说，我从这些笔记从前我都要找，我找不到，但是我可以肯定，我今天要走了，我知道这个人就在你们的当中。我感谢的是上帝，那是上帝透过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来帮助我。哇，那个晚上我说，这个才是上帝的爱，这个才是圣灵的感动。上帝耶稣说，你左手所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那我相信这个传道人不管在台湾到任何世界各地，他都是一个上帝的工人。那么最后一个，当你奉献的时候，你要特别清楚，你是照着上帝的感动在奉献，你不是在看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当你支持任何宣教士的时候，你要特别记住，你是坐在主的身上，你不是坐在人的身上，而且你不是祈求任何人给你回报。上帝的回报超过人所能够给的。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到底 使徒保罗说我学会了知足。到底是什么是知足？为什么这个腓立比教会对他有这么样深厚的情感？因为很简单，我从头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那你们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信万福音，甚至于当我离开这个教会，我到了其他农民家的时候，你们一次两次打发人来帮助我的需要。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你们派了一个最好的同工叫做以巴弗提来帮助我。你们知道他病了，他真的是病了，他病得几乎要死了，但是上帝怜悯他。我希望我可以差派他回去，回到你们的教会来告诉你，他现在上帝医治他。各位弟兄姐妹，这种情感在任何地方你找不到的，任何组织里头你找不到的地方，因为都是在圣灵里头的工作。保罗怎么学会人生的秘诀？第一个，钱财是虚无的，是 uncertainty， 钱财是不是永远的。我去西安的时候，大概两年以前，我就在做这个事情。每次有十几个学生来，最后一天我一定会给他们每一个人一块美金。我不是感谢他们来听上帝的话，我告诉他们说，这一块美金后面有什么东西啊？一块，你们把美金一块钱拿出来看，后面有什么东西啊？应该没错的，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一个鱼果，一个老鹰的翅膀。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钱财是无定，钱财会长翅膀，如鹰向天空飞去。这个就是 US $1 bill 上面箴言23:5。难怪这些 philosophy， 这些，你看有一个 philosophy， 他讲了一句话，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看不懂，因为我不是很有钱的人，但是我越看他讲的是越清楚，那真的是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个人生的所追求的东西一针见血。Gold，G-O-L-D， 大家都要了。所以我现在常常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母亲给了我一些金子，当你母亲年老的时候，我是有些金子在我的手上，我怎么样去变卖它？我变卖它来帮助，不管是帮助你的母亲，或是帮助任何人。那你想想，那个金子是大家都想要 ，Gold is like sea water， 金子就像水海水一样。The more one drinks of it, the thirsty one becomes。越是去追求它，越是要去喝它的时候，你就会越渴。一点也不错。所以使徒保罗在那个 First Timothy Chapter 6讲得很清楚啊，有一些基督徒已经认识这些事情了。你们看一看 First Timothy Chapter 6， 听到的前书第六章，他已经讲了，早就预言到了。你看看他在讲什么？First Timothy， 提摩太前书最后一章第六章，是有一些人。他说我们教会里头四五千人在腓立比教会，四五千人在哥林多教会，四五千人在这个加拉农尼加教会，四五千人，那到底做什么事情？你看看他们做什么事情。很可惜，非常可惜，但是今天每一点我们都要面对他了。First Timothy Chapter 6，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九节跟第十节，有两种人在教会。一种人教会是知足的，非常知足，非常清楚什么是 contentment in the hands of God。 那另外一种人，你看一下另外一种人，第九节，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啊，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就落在网罗，还有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荒和灭亡之中。哇，不晓得有多少人在这个里面啊！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不但如此，许多的愁苦啊，还把他自己刺透。 你不但离开神，你自己还会愁苦啊。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知足啊？你看下面一个，这个使徒保罗常常讲，十四天的时候他就讲，你有金钱，你加上知足就是大利，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如果看箴言的话，有一个人跟我这样讲，他说上帝真的很不容易做。我说为什么？你只要看箴言三四章就好。哎，我一看，哎呦，他原来在讲这个。啊，没有了，雅古王，除了这个所罗门王出名以外，有一个这个 King Agur， 他说上帝让我出了两件事情。你到箴言的时候，尤其到二十几章到三十章的时候，都是讲数目，我出了两件事情。我人生就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个不要叫我太富有，第二个不要叫我太什么贫穷。太富有我就吃饱了，嘴巴一麻，上帝是谁？太贫穷我去碰到东西，我亵渎上帝。那下面一句话，求你赐给我虚荣的意识。如果是这样子，人生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人绝对不会活在这个求主只赐给我共用的意识。人会寻找 the more, the better, the bigger, the higher。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 iPad 2。我现在不但有 iPad， 我不但有 iPad 2， 我还有 WiFi， 我还有 64 GB 带。我怎么可能你一个穷牧师会有这个东西？上帝赐的是充充足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经历它。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三个，我想这个是最重要，你是爱人的灵魂得救，你是爱慕渴慕上帝的工作，你爱人灵魂的得救，你爱上帝的工作，甚至超过你爱世上的财宝。我每个人都要问自己，你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我这一生的写照，上帝给我看得很清楚的，哪里贫穷我就去，哪里最远我就去，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最没有人要去我就去，因为我非常清楚上帝给我的使命。各位弟兄姐妹，爱人的灵魂的得救，你爱慕上帝的工作，你要超过这个世上所有一切的财宝。那我想上帝所给的超过我们人所求所想。最后一个，如果有一天上帝真的给你这个机会，你手上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人。使徒保罗说，我盼望你做两件事情，运用行善，运用上帝所给你的东西，你好好来运用。你知道美国有一个1949，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有一天我看着他讲那句话，我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其实就在1940的时候，在美国，在纽约的时候，所有的这个铁路，他是铁路大王啊，是最有钱的人。他最后死的时候，他讲一句话，那句话我一直被我寻找，说为什么这个人死的时候会讲这句话 ？I am the most miserable devil in the world。我在这个世界是个魔鬼，而且我是 miserable devil。你说怎么可能？一个那么有钱的人，一个那么在整个世界事情，每个整个经济在他手上的人，他会讲最后讲这句话，因为他说我死的时候，我留下了100个 million， 我不知道要怎么运用。各位弟兄姐妹，那真的是 miserable， 真是可怜。你怎么运用上帝给你手上的财富？那么第二个，你要求神给你机会，给你有一个行善的机会，而且要有智慧去使用。保管你的金钱，不是给你自己的儿子，也不是给你自己的后代。你可以用这个机会来帮助人、建立人，甚至于你要立刻、你要及时的帮助人。很多时候机会一过就没有了。各位同学前面，我有几个照片，以色列照片，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每一次大概最多可能让你们看两个地方。啊，你们，我这次大概先带你们看一下克西玛尼园耶稣的祷告，看一下耶稣在比拉多手上受审判的时候，有几个很感动我的地方。看看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看看今天耶路撒冷那个圣殿 到底在哪里？他们所等的那一所以来说，现在这个被摧毁的圣殿现在在哪里？什么时候要重建啊？哭墙，为什么这些以色列老百姓在那里不断的哭求，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哀求，还在旧约的生活当中，在那里不断的要看见那个他们的那个他们所在的王国那个伟大，他们是在梦想这些事情，但是总有一天会实现。如果上帝是真的，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啊！你们看一下，好吧？这个其实刚才这就是所罗门王的圣殿还没被拆毁以前，你看看这个多么雄壮！你现在看不到了，你现在看的是一个 Muslim 的一个 Dome of the Rock， 一个回教徒在上面这个盖了一个这个亚伯拉罕奉献以上的那块磐石上，他们是盖了一个异教徒的一个圣殿，所以犹太人怎么不哭呢？所以他们就要到哭墙里面，他们要流泪。好，下面一张也是一样的。好，这个是我们已经走到哭墙了。好，你到哭墙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所有的犹太人穿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服装和帽子。他们进去的时候要分两路，所以师母在另外一边，我在另外一边。所以你等一下看的时候，我照相没有办法照到师母，师母是要穿别人，有几张是别人在帮他照的。好 ，next one。好，在哭墙，你看，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再过来哈。你看哭墙里面，他们塞了很多一些祷告的单子。我可以告诉你，你们给师母的所写的，他都放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当然，我相信他跟我一样，你一站在那个哭墙里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进来。你说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现在耶路撒冷还是这么样的乱？你说为什么？文化、宗教、政治、语言，所有的东西都不同的，在这个不同的地方上，居然有三个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出现，而且三个宗教都要在这里寻找他们的真理。啊，你真的是不得不流泪啊！好，你再看，这个是以后有时间讲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常常不晓得耶稣曾经跟了一个瞎子讲说，你到那个。这个西罗亚的池子去洗一洗啊！等一下我会带你们看那个池子。现在这些池子都已经，哎呀，都非常的这个，都已经完全不成形状了。但是你可以知道它的深度。好，我们再看一下。好，这是它的深度啊。再看后面几张啊。OK， 这个都是这个，就是那个哦，这个是我们走到那个耶稣的坟墓的花园去的时候。在这个花园里面，你们知道说有一个财主，他为他自己预备了一个坟墓，那结果耶稣是葬在这里。那我进去的时候，里面全部都是空的，但是他们用了一个记号。那上个礼拜我跟你讲，那个记号讲得很清楚，从 Alpha 到 Omega， 耶稣是从头开始一直到结束，起初是他，结束也是他。所以耶路撒冷结束要什么时候，世界什么时候有和平，就要看耶路撒冷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有和平，世界才有和平。好 ，next one， 好，就是很多人都要进去看，我们就轮流的进去，啊，大家都要进去看。这个地方大概是，那么导游跟我们讲，像这样子的大概有二十几个，你看看，在耶路撒冷有二十几个，他们说耶稣都是在那边复活的。但是我们所看的这个斯蒂芬牧师讲说，这个是最接近圣经里面所说的啊。好，我们再看一下。OK， 科西玛丽人祷告的时候，在外面有个天主教的教堂，这个天主教堂把世界各国的主导人全部放在一起，每个国家都有。所以那个斯蒂芬牧师说，我带你来看中国的。所以我们这几位，这个我跟你讲过，这个佩凡就是从 Texas 来的。但是这一个 NBC 做得非常好，那个斯蒂芬牧师二十几年的时候组织了他父亲的葬礼，他那个时候父亲还没有信主，啊，你没有想到二十几年以后，他的儿子在约旦河，他跟师母一起受洗，他是真正说，我从来没有受洗过，我要在约旦河里公开的接受耶稣基督，啊，这个 Brother Carl， OK， 好，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科西玛丽园，这个园子是什么？橄榄树，对不对？橄榄园。这就是科西玛丽园耶稣祷告的地方。所以耶稣问了门徒一句话，问彼得，你难道跟我一个小时安静的时间祷告都没有可能吗？ Only one hour。 然后耶稣说，你心里很愿意跟我祷告，但你的肉体软弱。然后耶稣说什么？ Watch and pray， 警醒祷告， 免得我们落入了 temptation， 落入到诱惑啊。这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在这里的祷告啊。好 ，next one， 这个旁边他们有一个雕像，就是耶稣跪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那么这个天主教的教堂最后把这一块石头放在那个教堂里面，等一下你们会看，师母特别去排队，有太多人，世界各地的人都要进去，要摸摸看耶稣跪下来那块石头，那师母真的去摸了啊啊！你看下面啊，啊，这是克西马利园，嗯，好，就是这一块，这一块 rock， 世界各地不晓得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游客的地方，世界各地的人都要来看，基督徒要来看 ，Greek Orthodox 天主教的。或者是这个希腊正教的又要来看，连回教徒都要来看，因为他们要看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 Dome of the Rock。各地的人都想要看看耶稣降生的地方，各地人都要看看耶稣祷告的地方，各地人都看看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地方。但是对每一个人，我相信上帝对个别都会有很深很深的话来告诉你。如果你知道神的话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经过耶稣所过的地方，你会流泪。尤其是背十字架的时候，你本来会看到耶稣为你为我背十字架。OK， 好，有一天我们站在看外法大祭司来审判耶稣的那个家里，我上个礼拜跟你讲，他们把耶稣吊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念了诗篇第八十八篇，所以你回去看诗篇第八十八篇。然后一出来的时候，一出看外法的那个房子的时候，彼得三次被人主，然后史蒂芬牧师跟我们讲，你看看这块地。什么都没有，又没有树，又没有房子，一直到现在，这块地都没有任何东西。为什么？因为出卖耶稣的犹大得到那个三十块钱，他拿那个三十块钱把那个丢回去给这些祭司的时候，这些祭司说：“不能够拿这些东西，这是血钱啊！”那你怎么办？你犹大出去做事了，我们把这个血钱去买一块地吧。这叫血地血田啊！一直到现在还是空的。都可以做葬礼的地方了。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晓得这块地就是犹大出卖耶稣以后的那个三十块钱所买的地。OK， 你再看下面，这个就是该亚法的审判你耶稣的家里。OK， 这就是上次我跟你讲，他们说的这个，他们拷问这些犯人的时候，可能上面那两个都是递那个犯人的一些手的啊。下面一个啊，最后你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个该亚法的这个 house 里面到地下的时候，把这些犯人丢到这个底下来的时候，就耶稣在这个洞里面的时候，那他们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墙上我是没有照，反正你真的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耶稣的影子和他祷告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就是在这片墙上。彼得三次被人主，前面是两个女的仆人，后面是第三个，是一个男的。他说：“我明明看到是你啊，你拿出一把刀子，你把我的亲戚那个马肉骨的耳朵砍掉，就是你。”啊，彼得说：“我发誓起誓，我不认识你所说的这个人。”然后马上你看下一张鸡什么，鸡就叫了，上面是一个鸡嘛，你看到没有？啊，鸡，耶稣说跟彼得讲，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想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就哭了。每一个人都会哭，因为上帝的话是真实的。这个就是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彼得不认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该亚法的那个建了一个很大的教堂。好，你们猜猜呢？这个是当耶稣还没有进到这个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以前他要设立圣餐。他设立圣餐的时候是建了一个什么地方？马可楼，这个就是马可的楼，就是那个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的母亲在这个上面。这个是耶稣就设立这个祝贺晚餐的地方。哎呀，我们就到了这个马可楼，你看这几个地方都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外面的城墙外面的附近啊，就是这个楼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到伯利恒去的时候，这些伯利恒的基督徒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对我们伯利恒人的基督徒讲，十字架是这样子的。我说怎么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十字架？他说不错，只有一个十字架。但是对我们伯利恒的基督徒， 你知道古利城的基督徒是谁吗？ Muslim 回教徒，25%以上的我们都是信耶稣。啊，我很纳闷的，我说怎么可能？他说因为伯利恒城没有什么样的收入，唯一的收入就是你们信耶稣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这是我们唯一的收入。那么世界局势在演变的时候，来的游客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以前有 45% 的基督徒在这个伯利恒城都是回教徒，现在只有 25%。 我说那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他说因为这个地方生存不容易，所以大家都离开这里，有的到国外，有的到别的城市，就是不会住在伯利恒。所以在伯利恒 98% 都是回教徒。所以大家能够，你是走的时候你马上会有一个 checkpoint， 这个 checkpoint 是你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人所控制的地区，那你现在马上要进入的是巴勒斯坦人所控制的地区。所以你巴士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马上有人拿着枪就上来啊，有一个开玩笑，他说你们都认识这个奥巴马，奥巴马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亲戚，就拿一把枪了，拿一把枪。所以那地方是很混乱，也是很紧张的一些局面。然后他们为什么有四个十字架？他说信徒有四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哇，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耶稣说你要把福音传遍什么？世纪，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任何地方你把福音传出去，那就是要广传，你把福音传出去啊！这我相信我们教会传道的目的也是在此啊。好了 ，next one， 这个是我跟你讲了，我在那边两个钟头才看到耶稣降生的地方，这是伯利恒的这个 Church of Nativity， 就是耶稣降生的地方。世界各国人都在这边等，不晓得有多少人排队，一天半晚就在这里排队。你明明看得进几步路，他也不让你进，因为他天主教他们要有一些弥撒的仪式完了以后，两个小时仪式完了以后，你这些游客才可以进去。你进去还有不同的种、不同的区别，你是天主教，你是这个希腊正教，你是犹太人，你是信耶稣的基督教，你是其他国家的，你每一种人都有不同的时间给你。只有那个神父认识你的，他手上拿了一个牌子，一张纸条，那这个纸条就是说你曾经可能奉献过多少钱的，你可能在耶稣的那个降生那个地方你可以待久一点啊，像师母在那还没有跪几下，说走了走了，你们时间到了。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利用宗教的仪式在那里谋生啊，这个就是使徒保罗说他们在腓立比书所讲，那就是说你服侍神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啊。 OK， 这是伯利恒城啊。好，这个就是这个洞大家想要看的，那所有的这些天主教徒都整身全部都附在那里，不错，这个敬拜神是对的。但是耶稣说什么？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信灵和诚实拜他，也不是说一定要到伯利恒城才可以去拜他啊。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在，我想我下一次再给我们今天看这个。有一个地方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天使对这些所有牧羊人带好信息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这次去我才晓得，那一个地方就是旧约的，哎呀，路德，路德后来是谁爱上他了？巴勒斯，他说巴勒斯是有巴勒斯，巴勒斯的名字是什么？巴勒斯名字是叫做 Redeemer， the king's Redeemer， 他要救赎他的亲戚啊，他要买他亲戚所留下的房子、田地，还有他的妻子和太太。如果他的这些亲戚死的时候，巴勒斯所有的就是现在天使向牧羊人报告的大好信息的同样一个 Shepherd's Field。 哇，那个时候我看说上帝奇妙奇妙，把旧约的这个 Blessed Field 然后领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那个好消息在伯利恒城要报告，天使来报告的地方，同样的一个 Field 在新约，就是说这些牧羊人所得到的消息就是在这块土地。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个城市，主啊，我们这些华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文化，甚至于有不同的 different dialects， 但是主你把我们透过十字架可以放在一起，主你让我们真的体会到教会的奥秘，原来犹太人外邦人可以透过十字架，在这个十字架这一片的十字架的上面，可以所有的这一些 difference， 所有的这些 separation， 我们都可以除掉。我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城市，不但是十年前你眷顾这些弟兄姐妹，在十年以后，说你又让我们的华人可以在这里自由地传讲你的话语。天父，当我们把最好的奉献给你的时候，你就让我们亲眼看见你的奇妙。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我们有一些诗歌，我们继续来敬拜神。